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问题是，基督教会的职责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谈的教会，那么教会它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它要做什么呢？我想这个我们要分两个视频来谈。今天我们看第一个视频，就是教会的职责就是成全圣徒，广传福音。我很认同这个美国的神学家艾瑞克松他的说法，他说教会的职能是什么呢？教会的职能就是延续主耶稣在世上的服事，继续他所做和如果他在地上会去做的。也就是说，教会的职能是什么？就是按照主耶稣的意愿，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想做的事情去做。他过去离世以前，他已经做了很多，他们离世以后，他想让我们怎么做，那我们就继续怎么做。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教会的事工都非常非常的多啊，各种样的事工。但是如果我们粗略的来分析一下呢，大概就分两大类。第一呢是对内，是成全圣徒；对外呢就是广传福音。当然这两个是两项事工，两个职责是不可分割的，它是相互配搭，而且是相互促进的。只有当圣徒被成全，他才有更大的这样一个心愿，而且更好的装备，广传福音传得好。那通过广传福音，看见神的大能，看见活场的广大，又会反过来激励我们来好好的装备自己，能够真正能够为主所用。首先我们来看成全圣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第13节说，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呢，以弗所书4:8说，主耶稣是什么？是在升上高天的时候，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的。如果我们通看新约圣经，我们就会发现有5处的地方都提到了主耶稣赐给门徒的恩赐。是除了这一处，刚才我们念过的以弗所书第4:11-13的经文以外，还有几处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一个是在罗马书12:6-8，保罗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会做执事就当就专一的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的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的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是第2处。第3处 是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1节的经文。保罗说，这人蒙圣灵赐给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给他的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第四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到30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都是得恩赐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再有一处，在彼得前书第四章10节到11节，使徒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就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谈恩赐的这个经文，我们把它加起来，恐怕最后加起来恐怕都有20种左右的恩赐。所以每一处的经文在谈恩赐的时候，他没有把所有恩赐都列出来，他是根据上下文的这个意思来谈恩赐的。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3节的经文一共提出了有5种恩赐，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那为什么在这里面只提出这5种恩赐呢？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原来这5种的恩赐都是和教导有关系的。关于使徒和先知，我们将在以后的视频中再讨论。那么这边谈到的有教师和牧师和教师，有人认为这是同一种人，因为他们又有共同的一个冠词；有人认为呢，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因为他们有个和啊，牧师和教师。但是我们很清楚的应该知道，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做牧师的他一定是教师，只是反过来说，教师不一定是牧师。这和合本人圣经当中翻译的牧师哈，出现的牧师这个字就这一次。所以因此有的人就认为牧师不重要，为什么？所以在新约圣经就出现过这一次，可有可无。实际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被和合本翻译为牧师这个希腊字，它叫做 poimen， 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18次，但是这18次呢，和合本把它译为牧人啊，牧羊，牧人12次，牧羊的人3次，这加起来就15次了，然后再加上牧羊之人，牧羊的和牧师各1次，所以实际被翻译为牧师的这样一个希腊文希腊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过18次，而不是1次。所以牧师也是上帝在教会设立的恩赐的恩赐之一。 至于说传福音的，保罗专门提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除了这一次提到传福音的以外，再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21章8节说到什么，说腓力是传福音的啊，是传福音的，这样就出现过这两次。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4章5节要劝勉提摩太干什么，要做传道的功夫。所以传道的功夫和传福音应该是基本是同意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传福音的人就是继续众使徒的这个工作，不光是在外边游历，像腓力这样哈，像宣召士一样到各处地传，也包括在固定的教会传福音的，像提摩太啊，就相对的固定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赐下这五种恩赐，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这个希腊字，它是一个复活字，它的主要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关节受伤脱臼了，然后把它复位推回去，这就是这个字的意思。那和合本在用的时候啊，有时候把它作为房屋的修补啊，预备那个补网，主耶稣招门徒的时候，这磨坊正在补网，那个补字学成了，挽回等等。所以这个字相对的这个名词在新约圣经就这里边出现了一次。所以后来和合本的修订本呢，就把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修订为唯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所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装备圣徒啊，让圣徒就像一个大的学校，教会里边啊的学习不断的受装备。所以主耶稣赐下这些恩赐，借着教会领袖的宣讲教导上帝的话语，促使每一个信徒都能发现自己的恩赐，发挥自己的恩赐，发展自己的恩赐，那一起来教会建立教会的身体。所以建立教会的身体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少数人，不是只有领袖才做的事情，是每一个圣徒我们都应该尽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各不相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所有的恩赐，也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任何恩赐，都有各自不同的恩赐，而这个不同的恩赐是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所以在建立教会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相互的配搭。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事工一定是团队性的，而不是少数人的单打独斗。这一点因为这么多年哈，我在不同的地方去服侍，就体会非常非常的深。有时候聚会一个晚上可能就要1.5小时到2个小时。我也知道如果讲到时间太长不仅听众坐不住，那更重要的是什么，看孩子的很困难。因为时间一长的孩子就管不住了。所以有时候当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啊，有些负责儿童照料的同工就上来跟我说，说冯牧师，今天很对不起，我因为要照看孩子，我没有来听你的道。我说能怎么说我对不起呢？我应该感谢你，如果你们不照把孩子照料好，我怎么可以得好玩安心的讲道呢？而这整个一场聚会前前后后各样的事工，邀请的工作啊，准备的工作啊，祷告唱诗，你看同样一个聚会都是不同的弟兄姊妹分别发扬他们的恩赐，才让一个事工能做成。这是基督教侍奉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团队性的。所以保罗讲，他说这一切呢都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么建立地主的身体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实际如果我们再看希腊文的原文，他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实际如果直接意义的话，就是归于同一个信，同一个对神儿子丰富的认识。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在什么问题上同归于一呢？是在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也就是我们都认识到他是道成肉身的圣子啊，他的救赎啊，他的复活受难，受难复活升天，将来的再来。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认识这个字，这里边是一个名词，但是呢这个名词相应的动词叫做 gnosko。 这个字新约圣经的和合本把它翻译为认识，但是呢同时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一章和马太福音把这个字也翻译为什么？出嫁、同房。所以我们从这个字的用法，我们就知道认识耶稣神的儿子，这个认识不单是在头脑中关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知识，也包含着与上帝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在圣灵的引导下，借着敬拜、赞美、祷告、传讲、学习上帝的话语，信徒彼此相交，使信徒与神的儿子有更深的契合，更深的相交，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主、爱主、向主，在我们成圣的路上每个慢慢的有所长进，最后就以便迎接主的再临。所以从原则上来说，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教会的侍奉，应该是以信徒成长来为导向的，不是单单的做很多的事情，是很多事情是需要做，但是我们教会做的各样的事情是真正的焦点是什么样的一个帮助信徒能够更快的成长，这个是整个教会一切教会的事工。那么这是最内，对外呢就是广传福音，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升天以前颁布的大使命，记录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主说，圣经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育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也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得很清楚，广传福音是主耶稣的命令，是要基督徒能够承接主耶稣的旨意，把福音传到外邦，只等到他再来。有的解经家就说了，说这个主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这个场面是非常奇特的。那怎么个奇特法呢？说有复活的主，但是没有金钱、没有军队、没有国家，却嘱咐几百位信徒要他们胜过世界，领人归主。那凭什么呀？实际就凭的主耶稣说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 而且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离世以前，他曾经就赐给门徒的权柄啊，在马可福音3:14-15说，他就设立12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路加福音10:17说，那70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所以这次颁布大使命是在外邦人的加利利的地方，就说明主耶稣颁布大使命传福音的范围更加的广大，过去就是在犹太全地，现在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从犹太地能伸展到全邦。而且在路加福音16:7，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能够得到了升天以前得到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且呢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所以颁布这个大使命，要实践这个大使命的基础是什么？是圣旨的权柄和圣灵的引导和大能。弟兄姊妹可能也要注意到，在整个这个颁布大使命的这个当中，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做门徒。说要去，你们要去，为他们施洗，教训他们遵守的教训。这三个动词都是动词的分词，就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边的副词，它是用来修饰这个动词。所以要去施洗教训这三个动作，主要的为什么服务呢？就是为做门徒服务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哪儿？我们一般理解就好像就是到远处去，那是不错，但是不全。要去主耶稣在哪儿颁布的命令？在加利利。所以要去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实际这个要去是包括要去到门徒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和再往外扩展啊，直到万邦。教训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里边出现了100多次，叫做 didasco， 但是和合本呢把它翻译为教训，主要是翻译为教训教导，只有一次是翻译为讲道。这个哪一次呢？这就是在提摩太前书2:12保罗说的，我不许女人讲道。所以这个讲道这个字实际的意思就是教训教导。所以过去很多人都说啊，保罗是讲得很清楚的，不许女人讲道呢，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实际这个讲道就是一个教导的意思。所以我想我将来我在对这个姊妹是不是姊妹的服侍的问题上，我们再详细的谈。那么施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施洗的分歧就是奉谁的名施洗，这就是我们在下一个视频要讨论的。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整个这大使命的实践，有的是片面的，更全面的。片面的就是在目标呢，过去我们很多都是让他觉知了信主了那就不管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后来很感慨，他说我在信主以前啊，大家都特别关心我，成天为我祷告跟我谈话，我一信主以后没人管我了，因为 弟兄姊妹都想你信主了，你就进了保险柜了，对吧？那你就自生自灭，已经属主的人，所以还有这么多没有被拯救的灵魂的，赶紧去拯救别人。这个想法对不对呢？有一定道理，但是看大使命的标准不是只是觉知信主，还要跟进，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标是要让这些信主的人成为跟随主、跟随主一起背十字架的门徒，啊，这个才是整个大使命。当然，有的人是宣教士，他负责领人归主。那领人归主也好，这些被归主的人一定要有相应的教会或者机构来跟进他们，做有后续的工作，让他们在真道上、在生命上不断的成长。第二，大使命公布的是宣布的我们的布道的形式是什么？很多人想啊，我们又开始布道会啊，又这个请哪个讲员来讲一讲，或者一对一的谈到，实际不单是这样。我们的生活的每时每刻，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得见证上帝。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问题。第三，就是谁来布道，谁来传福音。很多人都以为那就是传道人或者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实际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实践大使命的这样一个责任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对外传福音就是要领人归主，做耶稣的门徒啊。今天关于教会的职责的第一部分，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